他今天有点不对劲。到床上我才知道，狠得拿我当仇人似的。莫少谦在其他场合都还是衣冠禽兽，只有在床上连禽兽都不如。起初大半年，我一看见床都害怕，他一来我就恨不得躲在洗手间一辈子不出来。后来他慢慢哄我，自己也肯耐性子，才算好了点。谁知道今天又凶行毕露，把我往死里整。我感觉自己就是块饼，被放在油锅里滋滋的煎，煎得我连五脏六腑都要碎了。到最后我连哭都哭不出来，只好苦苦哀求他。就这样他还根本不管我的死活，没完没了。等他终于筋疲力尽倒下去的时候，我连把胳膊从他身下抽出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我迷糊睡了一小会儿，很快就醒了过来。莫少谦也难得睡着了，短短的额发抵在雪白的枕头里，脸庞似乎宁静安详的如同小孩子。丫丫个呸，丫就是有着欺骗人眼睛的好皮囊。我终于还是挣扎着爬起来回自己房间去睡觉。倒不是我娇气，是莫少谦混蛋，他嫌弃我睡相不好，说我睡着就满床打滚。而他睡眠环境要保持最大的安静，所以每次一完事我就得滚回自己的房间去。月莹说的对，丫就是皇帝，我就是被招训的妃子，我比那妃子还不如。人家完事了还可以被太监抬回去，而我还得自己爬回去。我实在是累惨了，倒自己床上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，连房门都忘了锁。忘了锁门的后果就是半夜又被禽兽弄醒，我在黑暗里看到他眼睛我都想哭。我累了，他灼热的唇吻在我的锁骨上，声音含含糊糊。
待会儿再来，
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会被他折腾死。我还有大把帅哥没有泡，大把论文没有写，大把钱没有挣呢，要死在这里的话也太不值了。所以我很卖力气的打起精神来，让他心满意足，最后吃干抹净。太累了，后来我都睡着了。一觉睡到大天亮，醒过来的时候全身的骨头还在疼，头一歪又把自己吓了一跳。大清早的突然近距离看到莫少谦那张脸，谁不会被吓一跳。没想到他昨天就在我的床上睡着了，我的睡相也真不能恭维，一条腿还大拉拉的搁在他肚子上呢。我连忙小心翼翼的把自己腿抽回来，结果还是惊醒了他。他眼睛一睁开，我就感觉屋子里气压骤降。但他睡眼惺忪的时候显得安全多了，浓浓的鼻音仿佛还带着睡意，难得显得和蔼。
早啊。
我连忙堆起笑脸，早啊。妈的，跟这种人在一起压力太大，早晚有一天我会得心脏病。跟莫少切在一起后，我学会了骂粗口，每次我被他逼得无可退的时候，我就在心里问候他祖宗十八代。当然不能当着他的面骂了，我要是敢当着莫少切的面骂粗口，估计我也真可以下海擒脚上山捉虎了。阳光灿烂的早晨，在缺玻璃顶的花房里吃早餐，周围全是盛开的鲜艳玫瑰花。早起园丁刚浇过，所以花瓣上还带着露水， 面包黄油，牛乳雪白，瓷器是英国名贵的骨瓷，光一套杯子就够我交全年的学费了。这就是万恶的资本家生活。我不是资本家，莫少谦就是资本家。资本家吃早餐，我看报纸。我之所以在吃早餐的时候看报纸，是跟电视学的。 TVB 里的老爷都是边吃早餐边看报纸的，不过人看的肯定是英文财经，而我订的是八卦小报。香秀接着可爱来了，可爱是条萨姆耶，今年已经2岁，雪白的毛一尘不染，笑起来比我可高贵。香秀是专门负责他的费用，为人非常耐心踏实，一心一意伺候可爱，对可爱跟自己孩子似的，教会了可爱很多东西，比如握手啊，坐下呀。每次莫少谦来了，香秀总要把可爱带出来让他看一看。我一点也不喜欢狗，可爱也不怎么喜欢我，我一次没遛过他。香秀偶尔带他进来，他冲我还汪汪乱叫，气得我几次想偷偷把这狗送人。但这事实上我压根没有发言权。可爱是莫少谦买的，香秀是莫少谦请的，这房子是莫少谦的，连我也是莫少谦养的。莫少谦拍了拍可爱的头，可爱就乖乖蹲下来跟他握手，雪白爪子肉乎乎的，搁在莫少谦的手心里，他掌心的智慧线极长，几乎划过整条生命线，充分证明了丫就是个老奸巨猾。我气愤地往嘴里塞面包片，突然看到报纸上登的醒目标题，苏珊珊爆出神秘男友。苏珊珊去年才刚出道，本来名不见经传，竟然在国外著名电影节上大爆冷门，拿回个影后。苏珊珊的名字顿时变得左手可热，传说她又被新锐导演看中，要拍一个大片，热炒了这么久，突然又爆出男友。身为资深八卦爱好者的我都知道，肯定是为了给新片造势。不过狗仔队们也真不敬业，偷拍的照片没有一张是正面的，最清晰的一张也只能看见那男人的背影。与苏珊珊手牵着手十指相扣的画面被画了个红圈，然后特别局部放大。咦，那男人的腕表怎么看上去很眼熟，这背影也有点眼熟，这块表造型非常独特。我盯着报纸看了半天，终于确认它就是那块大师亲手制造的陀飞轮，目前全亚洲，哦不，全球就这么一块，做一块得花人家大师好几年功夫，能量产吗？我瞥了一眼餐桌对面的资本家，他正喝咖啡，袖口露出那块独一无二的腕表，晶莹的表面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一瞬间我脑子里转了很多念头，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终于熬出了等到脱离魔掌这一天，第二个念头就是这男人品味也太差了，苏珊珊长得还没他老婆好看，第三个念头就是这男人品味一向不得准，我也没他老婆漂亮，第四个念头就是这事太诡异了，就算是泡苏珊珊不小心被狗仔队撞见，以他的能量照片肯定也不会被登出来，大小报纸他都能给把这新闻胎死腹中，第五个念头就是苏珊珊炒作也没胆子拿他炒作，资本家的便宜不是一般人能占的。没等我能赚到第六个念头，资本家已经发话了，
看什么呢，脸都快埋到报纸里了。
我镇定自如地冲他笑了笑，放下报纸继续啃我的面包，忽然听到他说，
拍成那样难得你还能认出来。
我差一点没把嘴里牛奶全喷出来，大爷吓人也不带这样吓的。我没敢说出我不是认出他的人， 而是认出他的表。大概是我脸上心虚的红白不定，他索性问我，
怎么了？你不高兴了？
怎么轮到我不高兴了？我是什么？我是二奶，我是小三，我花他的钱被他养，我跟有妇之夫莫少谦非法同居，破坏他和原配的合法婚姻。葛铁牙，我就是被唾弃、被鄙视、被公愤、被人肉的坏蛋，我哪有资格不高兴呢？那是原配的戏，我不抢。苏珊珊演技挺好的，我挺喜欢看她的戏的，下次有机会帮我要签名。莫少谦哼了一声，我知道他不高兴。男人们都希望女人们为了自己真的死去活来，出尽八宝，勾心斗角，自相残杀，金枝玉孽，只为盼得他偶一回顾的怜悯。我不配合，他就不高兴。最好他喜新厌旧，又彻底嫌弃我的不知趣，甩出张支票让我滚蛋，这种梦没得做。莫少谦很快转移话题，
昨天买的什么衣服啊？
我就知道他要问，所以我看都没看就拎了两件回来。我于是兴高采烈告诉他，米兰的当季新款，不过现在太热了，还不能穿给你看。金主很满意的点点头，花旗的是金主，穿新衣的是金丝雀。我的用处是满足他大男人的虚荣心，让他花钱有乐子。有时候我也忤逆他，但这种忤逆非常有分寸，就像小猫挠人的手，是撒娇的轻狂，而不会真的恼出血气来，省得惹毛了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再这么下去，我都可以写部当二奶的秘诀，名字就叫我的情妇生涯好了，放网上一准轰动，就冲这名字也能飙点击率啊。
今天有课吗？
有，我没撒谎，还全是大课，著名的千人斩教授，要是点名不在我就死定了。
那晚上一起吃饭？
看来他今天晚上不打算走了。我去换衣服，找了半天，找了件有领的衬衣，没办法，脖子上全是青一块紫一块，惨不忍睹。我在心里喃喃骂莫少谦是禽兽，随便配了件牛仔裤，回头看到禽兽正靠在衣橱门口，颇有兴味的打量我。
哼，还真有学生的样子呀。
我本来就是学生好不好，幸好没堵车，赶到学校没迟到。刘月也已经帮我占了位置，我们两个照例坐第一排。为什么要抢第一排？因为我们爱学习。你别笑，我们两个是本校应用化学系那年招进来的高考前二名。我高考理综只丢了两分，是物理算错了一道题。刘月莹比我还牛，她理综满分，掉档的时候估计老师都没看她的资料，闭着眼睛就把她录取了。
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，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， 但却还是一个人。每当我笑了，心却狠狠地哭着。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，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。有些爱越像抽离，却越更清晰，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地方，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。当我回到一个人去的地方，最怕看到从前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，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，但却还是一个人。我笑了，心却狠狠地哭着。